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先有一段非盈利的广告，是来自华语戒烟专线来的哈 ASQ 华语戒烟专线，组织是专门为在美国的华人提供免费而且是保密的戒烟或者是戒电子烟的服务的。服务呢，它主要包括像提供免费的戒烟的贴片，或者呢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电话戒烟的咨询等等。华语戒烟专线呢，也会为想帮助家人或者朋友戒烟的人呢，来提供免费的戒烟的资料和服务。专业而且友好的戒烟顾问，既会说国语呢，也能说粤语。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样的需要的话，请拨打1800-838-8917 获取呢他们的免费的服务啊，也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他们的网站呢是 www.ASQ 然后呢一个杠 Chinese.org， 再说一遍 www.ASQ-Chinese.org， 到网上呢可以做登记或者是登录，或者呢你就直接发一个短信哈，叫66819戒烟啊，就66819，和他们专线的直接联系，大家手机也非常的方便哈。服务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上午10点到凌晨的12点，美西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啊。这些组织一般也都是非盈利的组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帮助他跟我们的华人社区呢去宣传一下。记住他们的电话是800-838-8717。或者呢往他们的短信上面66819发简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整个股市的情况咯。那唐韵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市场如何。
好，我们先报一下今天的各个股指的走势吧。首先是道琼斯指数呢是上涨了 0.12%， 收报在 33431.44。纳斯达克呢是有下跌 0.11%， 收在了 11675.74。 标普500呢是上涨了一点点啊 0.07%， 收在了 4048.42。 费半的话是下跌了 1.11%， 收在了 2994.59。
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今天呢其实像苹果呀等等都是晋阳了 2%， 因为有利好苹果的消息。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道琼斯在上周啊都是这几大股指都是收红的。那其中呢像今天道琼斯他们开盘都是涨高的，盘中一度呢都超过了涨幅呢150点，连续呢第四个交易日走高的。标普呢也是微微涨了 0.1% 哈，这是我们看到呢在三月第一周结束之后的第二周开盘的这个情况。那今天我们看到呢是涨跌互见。今天我们看到呢是比较市场上密切关注着明天和后天鲍威尔联储主席他呢在参众两院发布的半年度的货币政策报告哈。那么大家都我们上周在预计了，我明天呢会在众议院他去报告的时候会请 Rex 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哈，因为大家都在这里边呢去找这种蛛丝马迹，到底呢未来加息会不会超过 0.25%。 那么这个呢就会对市场带来一个重大的影响和波动哈。还有呢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就是美国非农就业报告将是在周五公布。一月份的时候非农就业人数是大大的超过了预期，猛增了51.7万人哈，比预期翻了一倍都不止，翻了2倍我记得。那二月份的增幅呢现在外界就担心啊，它恐怕也会哈，就是不会太差，可能也是比较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也会加强这个联储加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本周吧就基本上这几个重磅的报告和联储，同时呢美股还在对债券市场有没有更有吸引力啊这种风险回报，也对这个呢是非常的关注。 从我们过去所讲到的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一直是在低位的，所以呢，大家都在猜啊，本周五发布的二月份可能再一次会出现这种就业人数大增的这种预期。那么到底上一个月的这种数字翻得那么高，究竟到底是一种侥幸偶然呢，还是一致呢？所以本周五将是一个重大的哈一个数字分析。还有呢，就是在上一个月，我们知道包括 CPI 指数啊，一月份的生活成本上涨了 0.5% 啊，三个月的最高升幅，一月份的 CPI 同比的升幅比上一个月啊12月份的 6.5% 放缓到 6.4%， 但是呢还是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一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 PPI 以及呢美联储看重的这种通胀指标的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我们都知道上一周的数字全部都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数字接下来看看到底哈这个周二和周三鲍威尔将会说什么。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他在三月份联储政策会议之前最后一次公开的讲话了，明天和后天哈。然后投资者，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收益率上升对股市的这种影响，有多个分析师呢他们就认为，你现在哈大家在市场上投资者，你只需要购买六个月的美国的这种国债，它的利率呢都超过5%了，那你就意味着现在的股市正面临着来自一项风险低得多的另外的一种有利的竞争。所以呢这个哈也是预计呢债券收益率如果继续攀升的话，那就会加大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以及道琼斯指数等美国这种基准股指的这种压力哈，不出乎意料的。那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看到芝加哥的 CME 啊 FedWatch 的工具呢显示联邦基准利率期货的走势，能显示投资者认为今年晚些时候降息的可能性大大的下降了，不像之前那么乐观了。但是呢同时呢大家也都预计啊联邦基准利率的峰值水平呢将远高于 5%。 那么这些呢都是未来所要观察的重点的目标。更激进的分析人士呢认为哈他可能会将利率政策呢提高到 6% 甚至是更高。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本周的这些讲话以及数字呢都将去加重哈到底这个数字如何。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美国的股市在二月份是受挫的，主要的指数都是下跌的，也收窄了今年开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公布了一些耐用品订单的一些数据，你像一月份哈耐用品单月的这种订单呢是负的 4.5%， 预期呢也是一样的哈，负 4.5%， 比前值都是低的，前值是同样负的 4.5%。 一月份工厂的订单月报率呢是负的 1.6%， 比预期好一点，预期呢是负的 1.8%， 哈前值呢是正的 1.7%。 所以你看到了大家工厂订单也是大幅度的这样的下降比上个月。那么这些呢并不是啊，这是耐用品的，那么这就证明这对未来的这种期许呢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个呢数据对经济呢并不是一个有利的这样的消息。那今天呢美国的债券收益率也是呢微幅上扬的，从周五的10年啊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从周五的 3.96% 呢是涨到了今天的 3.98%， 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是涨了 3.38 个基点，现在是 4.89%。 WTI 原油呢今天是收涨了0.98%，报每桶79.68。布伦特五月的原油期货呢，收涨0.41%，报每桶86.18。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组今天比较大的一些消息。首先呢，就是说美国众议长麦卡锡啊，可能在四月份和在加州会晤蔡英文。那我们请唐韵为大家分享一下。
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啊，说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呢，在四月初在美国加州要会晤蔡英文，而且这个不是说原来传说的是在台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说，蔡英文是说服了麦卡锡，两个人呢达成共识在加州会面，以避免共军去年夏天啊在前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一个激烈回应重演。根据报道呢，蔡英文在下个月会出访中美洲瓜地马拉还有贝里斯，并拜访美国加州还有美国的纽约， 他也决定接受邀请，在南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要发表演说。里根基金会呢也证实发出了邀请。蔡英文呢其实是2018年也曾经访问过里根总统图书馆，也发表过讲话，但当时呢没有举行正式的演说。那么美国的前任的众议长啊佩洛西去年是8月25日成为首次访台的一个美国议长之后呢，之后中共是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麦卡锡去年曾经说过，如果当选议长，希望能够访台之后呢，大家就一直期待着，看看到底是怎么样。那麦卡锡今年多次对媒体表示说，中国无权对他的出行旅程，发表任何的评论，所以说呢，现在已经有开始有多位的美国议员开始访台。那么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说，麦卡锡认为台湾对北京回应的担忧是合理的。之后呢，蔡英文的团队便提出不妨借着在美国短暂停留的机会碰面。对此呢，麦卡锡办公室是没有给予评论。另外呢，也引述路透社引述了一位知情的人士说，蔡英文下个月出访中美洲呢将路过加州，麦卡锡到时候可能就会与他会面了。假使两个人是在四月份会面，也不完全排除麦卡锡日后呢再访台的一种可能性。小姐，
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今天呢，是中文媒体都认为说这是蔡英文和麦卡锡对中共的一种妥协。我呢也采访了一些专家，那他们呢认为呢未必啊，就是哪怕今天在四月份。因为是蔡英文他们以前这个马英九也曾经做过中南美洲的这种访问哈出访，所以这种出访呢作为众议院的议长啊，从 DC 到加州来见面，这本身同样是突破啊，在美国本土上仍然是突破的。以前中共呢如果是他们过境的话呢，中共都会抗议的，现在呢议长都要到加州来见哈，那这些呢都是一个突破。至于说麦卡锡能不能上台湾，那这个呢我邀请的一些嘉宾他们认为一切都皆有可能，因为呢麦卡锡这个人从来他就不是一个软的，何况他现在呢说的这种软弱很可能是来自于拜登政府。所以呢我们看到中文媒体啊，包括世界日报等等，他们呢会用一种说哦，这是妥协啦，中共对这个台湾的这种压迫啊，蔡英文说什么都是些小圈子啊，现在情况非常复杂，习近平的决定是由小圈子所做出来的，那中文媒体会这么去报道。但我们刚才讲到的呢是来自于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同时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排除麦卡锡呢日后还会访问台湾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在看到昨天就在这个那个美国中国的两会嘛，两会这边呢也出现了一些台湾方面正式哈都有些回应的这样的一些很令人震惊的政协提案。那当时呢是叫周小龙啊，就这么个一个大五毛，对，他呢就提出了一个提案，就说是要对这种台独呢列出黑名单，然后呢列到黑名单上的人，任何人哈在战争期间都可以对他们实行逮捕和执行死刑。还说呢鼓励呢对赖清德啊，对进行这个他的赖清德的自卫队都可以对赖清德进行刺杀，说他是最主要的台独分子。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讲，就被外界称为是恐怖主义吧。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呢就针对台湾的这件事情，还有呢今天习近平也被外界看到非常罕见的在政协的会议上呢，今天就在几个小时前点名美国直接呢痛批全方位说美国呢打压中国，鼓励呢民营企业突破西方国家的围堵，凸显呢就是美中关系的日益恶化哈。这是来自央视的一个报道，他是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全会的什么民建呐、工商界的委员会呀、然后等等的，然后呢他就提名哈点名批评美国，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哈一个。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呢在过去美国从众议院2月28号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听证，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共的这个法案，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关系或者是口气都是中共这边是越来越强硬，包括呢他要对俄罗斯的这种访问，接下来的这个走向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会继续观察。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在德国的。德国呢也是打算禁止 5G 网络呢再继续使用华为啊、中兴通信呢等部分的零件哈，不仅是它的这种基站的系统，连零件呢都要打算去禁止了。也请唐韵为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德国在2021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一项资讯科技安全法，为下一代网络的电信设备商呢设立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但是呢当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仅用华为和中兴设备。前两天我们在给大家的报道当中曾经提到哈，在欧美主导的对乌克兰战后的一个援助过程当中，就明确的把中国的这几大电信商就提出在外了。那么现在呢是德国的时代周报，他今天报道出来了，说德国政府啊现在计划禁止他们的电信商在 5G 网络当中用中国通信设备厂华为还有中兴通讯的他们的零件。他的这个消息指出呢，说这些禁令呢就是包含有安装在 5G 网络当中的一些零件，政府呢将要求业者把它排除或者是更换。那么一些批评的人士就认为说，华为和中兴啊和中国政府就是密不可分的，若把这两家公司的零件置入到他们国家的行动网络当中呢，可能为中国间谍或者是蓄意破坏的人就创造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那么华为是没有针对这样的报道发出评论了，但是发言人指出呢，在过去的20年当中呢，华为在向德国与其他地区提供技术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安全记录的。中兴通信呢是没有立即回应这个样的一个消息。高杰，
这是呢TikTok 啊，华为这是一直在制裁美国，现在已经包括4G 的出口呢对华为都已经要是推出来了，已经跟一些大的供应商或者是跟华为有关系的这些美国的企业来自于美国商务部都已经打招呼了哈，这都是有迹可查的。现在呢德国等等都在公布出来。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德国的首相哈，他的总统那个舒尔茨，他呢是说出这么一个消息来。他说他跟习近平见面了，或者是通信的过程当中，习近平呢是向他们表示呢，说他们不会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这是呢在习近平和包括美国所提出来，他们有明确的证据哈，说习近平包括今天俄罗斯的一些官员，他证实说他正在考虑啊，这个跟俄罗斯进行这个武器方面的一些协助。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之下，舒尔茨说呢，习近平他们不会去提供武器，这个呢也被外界所看到了，这是真的吗？所以我们可以去继续观察。还有呢，外界就是特别是在华尔街日报上哈，也把这个拿出来去讲到的，就是中国的经济的 GDP 的发展5%，多个呢华尔街的专家呢都在分析中国大陆今年的5%呢，他们认为是一种温和的调整啊，然后说是中国大陆他们自己呢不想激烈的反弹，要温和的调整等等等等哈，就是基本上就是各自的解读，但是却没有任何可以去验证的一些去material 哈，就是没有实证去验证这个5%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外界所关注的就是他的军费开支。在昨天李克强他们国务院人大他们是宣布军费国防的开支呢是继续增长7.5%哈，它7.2%，这个增幅呢远远超过 GDP 反弹的这样一个数值。所以呢他现在呢从过去2013年以来都是什么6.5%啊、7.1%啊、7.2%啊、6.8%呀，每年几乎都是以一个个位数呢是不断的往上增长。这个比例呢还是官方所公布出来的，那么实际呢它加上国内的一些维稳啊等等，所以中共现在在它的整个 GDP 当中，它所用于对外的这个国防包括对内的这种维稳的比例是非常之高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7.5%， 美国呢是 3.5%， 北欧的其他国家远远都没有达到美国要求它的，北约啊就是达到要求的 4%， 连 2% 都没有达到。那日本呢现在才也就是不到 2%， 才今年才大幅度这样的一个提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整个吧，就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它的这个军队的开支占的比例，而且年年还在增幅，你就可想而知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了。所以呢， 整个就是国退民国富民强，而这个呢是国富啊，或者党富，但是呢中国人却非常的困难。所以李克强今天在昨天他说的一些话也引起了整个外界的一些关注。他呢在跟国务院集体告别的时候呢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啊，这个呢也引起了外界的一个关注哈。一个无神论的党官那却说却还让这老天开眼，非常有趣。这个呢也是这两天在网络上大家去看到的哈，就是在谈论这件事情一个热点的话题啊。那李克强呢其实以前就讲过啊，如果回顾李克强担任总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曾经是对美国的大使呢去讲过，他说他也不相信中国的统计数字，所以呢李克强发明了他的克强指数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他在两年前他说中国呀挣1000人民币的有6亿人，有1000人民币啊，收入只有1000人民币。还有呢其跟着他这个之后呢也有这个研究所进行调查，2000人民币的占中国9亿人口，所以可能这些数字听起来都是非常震惊，但最起码是6亿人收入只有1000人民币，这是从李克强嘴里所说出来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临走之前呢他说一个苍天有眼哈，很多人就在笑说他在说给某人听，然后呢还有人呢也在笑，他说当年呢习近平也说过说三尺头上有神灵，然后李克强呢就喊这个苍天有眼，很多网友呢就在笑，他说两个无神论的共产党的这个最高这个领导人啊特别佛系啊，都在讲都干脆把共产党解散算了。这是呢这两天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同时呢这两天呢在我们的外界吧所关注的呢是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纽约基金经理人莫比尔斯。他呢今天爆了个料啊，这个料呢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这个新兴市场教父呢他是纽约的基金经理人，他呢是说呀他在中国上海呢有汇丰银行有一个账户，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把钱提出来，因为中共的政府呢正在限制资金从中国流出。他说呀所以我会非常非常谨慎的投资中国。这是他在这两天接受美国福克斯财经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呢说出的这一段话。他自己个人呢受到了这样的巨大的影响，他说中国设下各种障碍，而且不会明说你不能把钱领出来，他们会说你这20年来如何赚到这些钱，必须交出所有的记录等等。他说这太疯狂了。所以呢这个莫比尔斯啊就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试图摆脱防疫封锁带来的压力，限制呢投资资金流出的举措呢就成为势在必行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呢他还也说与呢之前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前领导人邓小平相比，现在的中国政府运作方向完全相反。他说呀印度才是投资人应该考虑的地方，印度可以做和中国人一样的事儿，做同样的制造业等等。他呢还说他现在正在巴西进行布局，他说呢当地的人民素质佳，社会开放，为何不来这里呢？这里是另一种选择哈。这也是这两天在财经圈子当中吧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消息，挺好玩的。然后今天呢这个说到这个股市哈，我也要说一下美国的这个圈子当中今天比较大的，我们在上周还在提到美国的大空头嘛，那位这个 Wilson 摩根大通的那位大空头，他呢今天非常有意思，他发表了一个报告哈。摩根史丹利的首席策略分析师 Michael Wilson 他的今天发布的报告呢是说，从技术面上来看，美股短期内会有反弹，大约还有2.5%的上涨空间。然后呢他说由于上市公司收益下滑，美股呢还没有跌到底部，他认为呢熊市会在本月卷土重来。他呢是从技术角度哈，他说还有空间。那今天都已经是6号了，在本月卷土重来还要跌，那也就剩下的这2周左右还有一个反弹。这也是今天的各大财经媒体呢都在报道的一个消息，在这里呢跟大家就一起呢说一下。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高杰还有 Max 还有唐韵，我们一起呢给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一些分析，还有是一些企业的消息，都非常有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高杰。现在呢，线上还有我们的唐韵，还有呢给我们做个股分析的金融专业人士 Max。Max 能听到吗？你好。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好嘞，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就进入这些个股和企业消息的点评阶段了。好的，唐韵，那你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点评的个股是哪些呢？
每次都是要讲特斯拉，所以今天也不例外。今天是因为特斯拉有一个消息啊，它的 Model S 还有 Model X 这两款高端的车呢，宣布一个是降价$5,000，一个是降了$10,000，是目的是想在本季度的最后一个月能够提振他们的销售。但是特斯拉的股价呢，今天还是跌了2%，所以Max 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看特斯拉？然后您对今天它的这个下跌怎么看呢？
特斯拉长期还是看长的，就是5年以上嘛，但是1年以下，还是维持不变的，它是看跌的，1年以下，所以它已经到了差不多1年以下，它到了差不多主力的位置了，所以反正它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可以再观望一下。
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入手。
这差不多，那现在是观望了。当然我们如果每天的持续去点评的话，当然我们总会找到买入点的。
好，另外特斯拉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摩根士丹利啊，他的就是负责汽车市场的那个分析师，他今天呢就把首推的汽车股票啊，不再是认为是特斯拉了，而换成了法拉利。对，那这个法拉利，高杰，您想对这只股票，提相关的问题吗？给 Max。
对，今天这个消息呢，也是在财经圈子里边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因为这个摩根士丹利的这位啊分析师 Adam Jonas，他是一直都是特斯拉大空头。特斯拉这只股票特别好玩，我们如果听我们的听众的话，听李进的节目哈，我们的汽车节目，我记得多少年前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儿。他说你看这个特斯拉是美国的公司，对吧？美国制造，美国设计，美国产出，然后呢这个人儿啊也是美国人儿，然后呢这那个华尔街就一直看空这个特斯拉。特斯拉头些年的日子真的是很不好过，但是呢就特别极端，喜欢特斯拉的呢就是特别喜欢。那这位呢就是特斯拉的坚定的支持者哈，他是个大多头，现在居然花心了，变心了，他把这个首选的汽车股呢换成了法拉利。所以今天呢唐韵拿这个消息来，我觉得非常有趣哈。法拉利呢是在去年吧，我没有记错，在疫情期间反正是他就是 IPO 了，他本来呢他是一个家族性或者是这种私人企业上市了 IPO， 然后呢他现在呢他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法拉利呢？他是在今天他说法拉利是他追踪的所有公司当中拥有最多的积压的订单、最佳获利能见度和最强的定价的能力，而且拥有几乎无人可比的品牌，在经济大环境充满不确定、消费者苦于通胀的环境当中深具防御力啊。所以 Max 跟我们来找一找哈，法拉利，你来给我们来看一看啊，你从你的角度上，从技术曲线上给我们来看看你怎么看这只股票哈。法拉利旗下的车款呢，定价呢最少的啊都是动辄六位数，你像什么39万欧元呢，价值41.5万美元呢，这种这超跑车呀等等，对吧？还有呢就是法拉利在美国的 ADR， 它的这个股票啊，它的代号是 RACE 啊 RACE。从6月底的低点，现在反弹了61%。最近呢，还宣布提高了财测，来反映呢富裕的客户对高利润车款的这种需求，所以呢，带动了最近的这一波涨势。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它是报270.36块哈。那么特斯拉呢，今年大涨，但是呢，仍然比2022年最高点的时候呢，低了51%。这个呢也是上周三这个投资者这个股东大会的时候哈，马斯克他在掌握的推特呢让市场 比较担忧啊，认为他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去经营这个特斯拉等等的。而且当时在这个特斯拉在上周三有一个情景画面，大家就在看特斯拉这次可不是马斯克一个人坐在台上，他并列的团队的13个特斯拉的管理团队都在台上坐着。很多人就笑话这个马斯克，说的马斯克是让大家看着啊，特斯拉不是只有我一个啊，我们有这么多人管理特斯拉呢。要是以前呢，他的这个人的个性一般一个人就对付全场了，所以呢这本来就非常有趣。那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哈，这个 Jonas 呢他给特斯拉的评级哈，包括他为什么去改花心了去加这个法拉盛。他呢是把法拉盛的 ADR 的目标价从280元提高了310元。现在是270嘛哈，他给提到310。然后呢还有他认为还有 14% 的上涨空间哈。然后呢他给这个特斯拉的评级也是加码，维持着从2020年11月以来的看法。但是呢他从去年6月份开始逐渐的调降了目标价。啊，尽管他在去年12月还在说特斯拉去年的下跌点呢让买点浮现啊，电动车正在进入重新开始的一年，所以对特斯拉的这种观察也是完全不一样。那位木头姐哈，木头姐把他特斯拉说未来他能涨到$1500哈，现在才190块钱，那涨的空间就更大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给 Max 跟我们来看看吧，法拉盛，法拉利，法拉利，法拉利。
法拉利现在是$255.7啊，欧元对吗？它
是在纽约这边上市，代号 RACE， 270.36 USD。
OK，RACE。
RACE， 今天小跌了0.4%。
对，纽交所上市了，$270。
对。
我看它。在短中长期啊，整体来说是看涨，所以当然现在它是几乎是在它的历史的高点，所以如果现在因为它是算是看涨的，所以现在是可以买入，只是讲你可能需要留多一点钱呢、万一它在下跌的时候，你可以逢低更便宜再买入，那它可能在180到200美元左右，220美元左右。如果它下跌到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再买大量一点的。
以上分析只供参考，不作为您投资的指南啊。每次我们都要声明一下。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几个消息。还有呢，就是高盛的分析师。他呢是隔了6年又给苹果打出了买入的评级。好，唐韵是怎么回事？
好的，高盛分析师呢，这位分析师 Michael 啊，他是专门负责追踪苹果股票的。那么他现在呢，经过他的评估，他给苹果打入了一个叫做买入级的级别，同时呢给出了一个目标价格，就说苹果会涨到199美元。那根据现在苹果刚刚收盘的价格，这个199高出了32%，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这么一个说法，苹果股票在今天呢一开盘就涨了3%，后来又跌了一点，全天呢升了不到2%吧，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他之所以这么看好苹果呢，是因为他说，苹果在高端硬件上的设计非常的成功，而且苹果的客户群呢是非常的忠诚。客户群会不断的增长，而且未来他们有很多长期服务这样的业务吧，所以他认为苹果是大势。你看别的科技股都在那儿上下起伏的，跌的也比较大，但是苹果就好像在这种熊市中也跌的就跌，也跌的不多，他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吧。所以想请 Max 给我们看看苹果，你认为是不是像他说的这样，某一天会涨到199？
涨到多少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他在2021年12月的时候啊，他最高价是涨到179美元了，现在是153美元啊。整体来说他是看涨的了，我长期来说啊，但是短期内就还不确定了，因为短期内在一年内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需要如果长期投资需要再观望。
好，
这是苹果哈，然后今天在我们硅谷哈，那个大概比有的朋友比我们知道的都早，消息呢在彭博社是也给报道出来了，说Google 今年要减少晋升到高层管理职位的人数哈，他们已经是裁了不少人了，现在呢也不给升职了，所以这一波裁员降级，管理人员踢出去，然后呢 CEO 包括这些高管的奖金没有了，工资降级了，这是过去这几个月哈频繁在发生的，因为企业的利润空间现在是越来越少啊。一会儿如果有需要有时间哈，再给大家去讲一讲他们现在华尔街呀对企业的利润空间他们是有一个预测的。还有呢，今天是有另外一支电动车制造商，今天呢它也是值得关注的一支股票哈 ，Lordstone。唐运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支股票。
好的。Max， 这支股票呢是 Lordstone Motors 哈，是在总部俄亥俄的一个电动卡车的一个制造商吧。因为它公布了四季度的业绩，当季亏损是差不多一个亿多一点，去年同期亏损呢是8000多万，所以呢它的今天的股价是下跌了，大概将近10%。那它的产量呢现在也不高，去年9月份开始量产。全年也就去年2022年也就生产出来了30多辆吧，就停产了，想今年的计划是生产更多的一些的电动汽车，所以请您看看这个股票稍微长期一点走势会是什么样呢？代码找到了吗您？
1.02元，
对
对
对，1.02元。
它数据是从2019年4月开始到现在，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长期。OK， 它最高股价是在2020年9月的时候来到29美元了，现在才1美元吧的，所以在上个月才跌破这个1美元，所以当然它下跌空间我相信也没有多少，它就但是整体来说它其实还不具备长期投资的那个数值，所以可以再观望一下，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
好的，谢谢 Max。 那我们也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想了解哪一只股票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上来。高杰还有没有你关注想跟 Max 问的股票？
对，今天非常有几只股票值得跟大家去讲的哈。一个呢，这个代号是 CIEN，Ciena， 它呢是一家网络系统和软件公司，它公布的季度盈利和收入呢增长超过了预期哈，代号是 CIEN， 它的股价呢在早盘的时候就上涨了7%，今天收盘呢我们知道大部分哈像这个科技股都是跌的，但是它自己呢今天是涨了哈，逆势上涨了3.67%，现在每股是50.89块，请 Max 哥们来看一下这个 CIEN 啊，这个网络系统和软件公司，从技术层面上。
CIEN OK， 先如果是看长期来说，其实它是它其实还不明朗，它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来是800多美元了，它的股价现在才50美元左右它最低甚至在也跌，曾经跌到差不多10美元左右。Okay， 当然，如果我们看短期内的话，如果你在5年以内的话，它整体来说是看涨，所以会涨到哪里不知道。但是，我们看那个主力可能是在大概76美元左右。
这是这家哈，还有呢是华尔街日报呢他们选的股呢，还有是 CAT 卡特彼勒，是重型设备制造商，他们呢是同意在新的暂定的合同协议之下呢不再关闭更多的那种有工会的工厂了。这之前呢有消息呢就说这个公司哈多年来一直呢将生产从中西部有工会代表的工厂的转移出去，股价呢在今天早些时候的时候呢它是跌了0.1%左右。它的代号是 CAT， 也请 Max 帮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我现在这几只呢股票都是那是华尔街日报啊，他们每天哈、啊、都会有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些股票，所以呢我就把它拿过来呢直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是跌了 0.52%。
OK， 它是253美元哦，对，的股价，它最高股价是在最近呢，上个月来到258美元左右，所以现在是属于偏高的股价啊，当然它是上涨的趋势 ，OK， 整体来说它是长期，看涨的。如果长期来说的话，也、OK， 但是如果你要比较便宜的价位买入的话，可能可以再等一等啊。可能如果它来到差不多170美元左右，是一个蛮好的买入点的。啊，当然如果等不及的话，可以买，也可以买一点点，但是多一点储备资金呢。在它跌下来的时候，可能逢低可以再买入。
这是 CAT 哈，这是美国大型的这种制造商。另外一个呢是生物股哈，代号是 BBIO 哈 ，Bridge Bio。这家生物技术公司今天股价可是不得了，它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涨到了接近52%啊，收盘的时候是涨了51.98%。它现在的股价呢是16.52块，今天涨了5.65块，是因为它宣布了一个药吧，它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的临床的实验的结果呢非常的正面，非常积极，所以呢股价今天大涨近60%啊一度，那收盘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高哈，近有52%，所以呢代号是 BBIO。
BBIO。OK,Bridge、okay, Bio Pharma。 如果你看长期来说，它数据是从2019年开始6月开始到现在整体来说其实它是看跌的，也长期来说当然在一年内它是看涨了，也所以如果短期内是看涨了如果长期投资 可能需要再观望了当然短期如果短期见好就收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可能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现在已经买入了那可能你可以观察大概是差不多30多美元了，30到40美元的这个位置可能就可以见好就收了。
见好就收啊，
但长期是看跌的，如果还没买入的话，就再观望一下。
好，这是今天有利好的消息，一下子给窜出来了哈，这么一只股，剩下呢还有一只啊，我也值得去说一下，叫菲利普麦克莫兰，这铜金这样的一个矿物公司哈，矿商，它的股价呢今天下跌2%哈。这个呢是一个欧洲矿业股的下跌的一个代表。此前呢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知道我刚才说了，中国那边发布了一个温和的增长的 GDP 指标嘛，5%嘛，然后这个数字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哈，那您觉得它会不会更高还是会更低呢？反正总而言之，他自己官方说了这么一个，也没有什么数据支持。然后这个呢矿商就受这个影响嘛，因为基本上如果中国那边的经济比较好，反弹比较大的话呢，所有这些矿业呀、大宗商品哈、都会跟着是上涨的。现在呢，他这边就是根据这个一看，没有那么大的经济的利好，那么他呢是今天是温和下跌的吧？现在是每股42.73块，代号 FCX， 它的今天是跌了2.29%吧
？Freeport， 42.73块哦。
对。
如果是短期来说它是看涨的，但是中期比如一年左右它是其实还是看跌的。长期来说5年以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更长期它可能就不是很明朗，也因为它股价的波动还蛮大的。你比如说在08年它来62块，它一路跌到11块，然后又再上到53块，然后又跌到差不多4.6块。现在是然后会再上到50块左右，现在大概然后再跌到26块，然后现在是41块左右。也如果当然如果要买入的话，可能可以观察 30块左右。
再说一遍，好啊，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啊，我们都是大家在这儿呢一起去观察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稍进一段广告哈，休息之后呢，高杰和唐韵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消息哈。这些消息呢都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些企业的消息和币圈的一些讯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高杰。现在呢还有唐韵还有 Max 哈，我们接下来是给大家带来几个有意思的消息。第一个呢我先说一下这个微软哈，然后呢唐韵会给大家说一下币安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关于这个币圈的一些消息。微软呢是在今天公布了它这个 ChatGPT 啊，大家知道哈，简直了，现在就是火得不得了，连日本方面哈企业啊是一些都在用这个事情。那它呢微软公布是什么呢，它把这个 ChatGPT 背后的技术整合到它这个微软呢向那种非专业的 IT 人员提供的第一代码应用开发平台叫做 Power Platform 上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用户啊你可以在不需要自己编码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开发一个应用程序了。那这个 Power Platform 这个平台上多项的商业智能以及应用程序开发工具，包括呢 Power 虚拟代理 和 AI Builder 都已经开始接入了这个 ChatGPT 的功能。其中呢 Power 虚拟代理呢就不需要有什么图形界面的编码这些经验呢，哎，你就告诉他我要什么什么，你给我编这么个软件，他就给你编了。他可以为企业创建强大的这种聊天的机器人，还有呢就是用于优化商务程序的 AI Builder， 还有呢它以及呢可以讲这个什么CRM 系统啊，就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还有呢 ERP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这些功能可以融为一体的叫做 Dynamic 365，也增加了这个 ChatGPT 的技术。那么前者呢和 CRM 呢结合起来，这个 ChatGPT 呢可以让企业自动的执行工作流程，后者的这种就是 ERP 呢和 ChatGPT 结合起来呢可以让业务管理平台呀更加的完善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包括 Google 的母公司啊，什么 Alphabet， 多家大型的科技都在尝试着怎么样去将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整合到自己的产品中。哎呀，我们就这前两天常云我们俩都在说过哈，他要代替的是不是新闻人，然后呢现在呢你看所有的都在整合。我今天在白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在讲，每一次互联网的生成，你记不记得当时整个像战国一样，这一个电商冲击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行业，一个互联网进行了多少这种纵向的整合，现在这个 ChatGPT 又开始进行这样的垂直整合，所以可能是不是又是一场战国时代。那么这一场战国时代谁能够跟上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浪潮，谁又不会被这一波的科技淘汰掉呢，我们拭目以待。唐韵，
咱们讲一讲币安啊。币安呢现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呢在2019年在美国发展业务的时候就已经在有计划的逃避美国监管部门对他的监管了，而他现在的创办人也就是他的执行长啊赵长鹏也可能会面临着调查。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说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他引述了币安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的一些公司内部的讯息啊文件啊，还有他以前员工的一些说法，就说币安的高层啊在2019年就警告过员工啊，就说一旦美国监管机构检控未受监管的离岸加密货币参与者，对公司及员工来说这就是核弹。那么本来币安呢在2017年成立的时候，他主要的业务是在中国和日本，但是呢美国客户也占了他所有客户的1/5，而币安呢与币安美国这种关系看似好像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共同用员工，还有一些他们的财务都是通用的，而且他们还共同拥有一家买卖加密货币的一个公司。而且呢币安在中国的开发人员呢负责维护支援币安美国用户的数位钱包的软体程式，这也就意味着币安拥有取得美国客户资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呢现在是美国证交会啊和司法部 自20年以来就一直在调查币安和币安美国的一个关系。美国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已经向币安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了，指称该公司呢向客户与公众隐瞒了它的基本财务讯息。如果美国的监管机关啊要是裁定币安确实可掌控币安美国，那么他就能够动用权力监管币安的整体事业。对，高姐。
嗯哼。所以呢，接下来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监管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因为他的前员工离职之后爆出来了很多的这种黑料啊，包括呢刚才讲到的什么通讯录啊、文件呐、啊、等等的，这些呢对他是相当之不利的了。这个呢是今天啊在这个币圈当中一个大消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您喜欢什么或想有什么建议，可以呢往888-275-1628 去发短信留言都可以哈。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唐韵，谢谢 Max。